欢迎大家回到屠龙轩，我是柱子。咱们今天继续聊这个飞越疯人院啊。上期节目我问了大家三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墨菲的这个罪名的问题，然后还有为什么大护士是个女性，然后还有就三个黑人男护工的事儿。回答的人还挺多的，我一个一个看下来啊，非常有收获啊。但是当我读到了一个咱们听友的回答之后啊，我就有点浑身冰凉了，一度出现了想要放弃以后再录这个节目的念头。为啥呢？因为我觉得这哥们说的太好了，就比我总结的要好，所以我就准备在此全文引用。但是他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呢，跟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是重合的，所以呢，我就忍痛摘取两段念给大家听啊。这个我不是为了凑时长啊，而是人家确实总结的非常好，而且后一部分，也就是医生他关于医生的那个论述啊，也是我没想到的，所以咱们就奇闻共赏吧。这位给我们留言的大哥是陈中2017啊。他也是我们一位金主爸爸，我现在真有点脱离社会了，都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大款都这么有文化了啊！咱们先听一下他是怎么理解关于墨菲这个诱奸罪的。他说，影片开始，墨菲和医生的谈话场景信息量很大，从11分42秒到12分12秒的对话中，男主说，也就是墨菲说，他像15岁，但看起来像35岁。他告诉我他已经成年了，而且他说他是自愿的，我无法抵挡那个诱惑。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成是墨菲的辩解之词，但同时也暗示了墨菲关注的是成年女性的身体，而不是病态的恋童。这和后续的情节相符，但墨菲呢也是在避重就轻，他就不是个被动的人，而是非常主动的，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所以诱是肯定成立的，但强就未必了。所以传中2017就认为墨菲的罪名应该就是诱奸啊。他接下来接着说，成年人这个称呼和电影的主题紧密相关，在这部电影里，性行为和成年和判定一个人是不是具有独立的意志是有关的。首先，15岁是一个比较难界定的年龄，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幼女，而一个具有成熟的身体的人是不是就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对性行为能力的判断力，他对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拥有自主权。这些问题呼应着电影里的主要情节设置，病人们都是成年人，但他们没有独立把握自己生活的权利，他们是不是应该有独立的意志。片中的酋长和比利都符合这个问题的条件，特别是比利是完全对应着设计的。比利他在身体上已经完全成熟了，但他究竟有没有权利和一个年轻姑娘在一起，能不能宣布自己是一个成年人，从而脱离母亲，具有建立新的家庭的资格，这个资格在成年以后是不是由法律限定的，而不是由父母来决定了。所以要有大护士这样一个代表母亲地位的女性角色来承担这个作用。后边这一段是他讲关于大护士这个母权形象的，因为这个跟我后边的一部分的要讲的内容是有重合的，所以我就把它跳过了。不是因为他写的不好啊，是他的观点跟我的自己的文稿有70%-80%重合的地儿，所以我就干脆就跳过了。这个要不就把后边活都给刨了嘛。他后边是讲的医生的这个段落，就他分析医生在这个电影当中承担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分析的非常好的，而且这个也是我确实没想到的。那咱们看看他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他说，如果要把为什么男主角是个性犯罪者的问题说清，就必须说一下片中的国王的设计。他这个国王是加引号的，也就是父亲。还是开头墨菲和医生的谈话场景，在医生的办公桌上有两张照片，在对话当中照片出现了好几次，医生的照片明显居于主位，并且有对话做强调和讲解，另外一张照片没有单独完整的入镜，所以容易被忽略。远看可以知道是个女性的照片，观众的直觉反应应该是妻子或者女儿。在9分06秒的时候是一个近景，能看得出来不是年轻女孩子的形象，而是年长者。到了9分15秒的时候，可以看清楚两张照片并置，夫妻的照片并不是合照，而是单人照片摆放，呈现出主次分明但又异常协调的形式感。主次是通过大小以及相框的样式分出来的，协调是通过两人之间的服饰姿态还有背景等要素做统一的。这种明确的形式感是设计出来的，与人物对应，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国王和王后。谈话中，医生对自己的钓鱼技术很自豪，那么后面墨菲带着病人们去钓鱼的行动就有了更深的意义，这也是具有狩猎意味的成人仪式。 证明一个男子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只有钓鱼行动成功，才能有比利和年轻姑娘性交的情节。他们首先冒用了医生的身份（括号假冒权威），然后他们真的钓到了大鱼（括号证明了自己的力量）。而且医生看到了这些鱼都不亚于自己钓到过的那条大鱼（括号父亲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后面酋长把男主和自己的父亲相提并论，还有男主牺牲出逃的机会来引导比利成年，这些情节都使男主逐渐成为了新的父亲的象征，也就是莫菲成了新的父亲的象征。最后比利在大护士（括号母亲）的威胁下选择自杀，先是大护士冲进房门，然后是医生（括号父亲）进入房间。在进入之前，医生说不要挡路，麦克莫菲，推开莫菲进入房间，其他人都始终在门口周围。在2小时01分04秒构图上很明显，医生、大护士和比利（括号父亲、母亲和孩子），但是孩子已经死亡了，父亲也无力挽回，他的权威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所以此时医生说的是快点清场，把这些人都赶出去。大护士执行命令挡在门前（括号母亲维护秩序），莫菲攻击大护士（括号杀死旧的母亲），但他的行动失败了。之后莫菲被医生做了脑部手术（括号父亲对挑战者进行了阉割）。做完手术的莫菲不再有挑战的资格和能力了。飞越疯人院呈现了所有的群居动物的特性，性交权就是统治权，所以莫菲是个性犯罪者，同时还能让对方自愿，这就是一种十恶不赦的罪。这个的设计与主题和人物都密切相关，是个非常合适的设定。虽然这部男性视角电影对女性观众来说观感不太友好，但我认为这还是一部好电影，因为它毫不粉饰地告诉你真相。好，这就是咱们这位陈忠2017大哥的一个他对莫菲的分析啊，他对莫菲是个性犯罪者的一个分析。说实话，我自己读完了之后醍醐灌顶啊。如果大家想看全文呢，他就贴在《飞越疯人院》这期的评论的下面了。它是一张图，但是这张图我也不知道我为啥下载不下来啊。如果我能下载下来，我就会把它贴到微博里边去，大家可以在我们屠龙学院的微博里看一下啊。这位大哥确实讲的太好了。好吧，咱们听完了这个陈忠2017的讲解之后，咱们继续上一期的内容啊。咱们上期说到了关于重复这个手法啊，第一种重复是先累积然后再转折，第二种重复呢是一种对比。那今儿咱们就先来说一下这个对比啊。这个影片开场的时候是一个黎明的一个场景，一辆汽车从山间公路开出来，我们知道那辆汽车就是押送莫菲的汽车。大家还记得开场有一段特别诡异的配乐吗？然后那段配乐就一直延续到黎明时候的疯人院了。而这个影片结尾的时候，当酋长要用枕头捂死行尸走肉一样的莫菲的时候，这段音乐就再次响起了，是同样的一段音乐。咱们姑且不论这段音乐的含义是什么，但就是这样同样一段音乐放在两个地方，其实用意就很明显了。开场是莫菲进入疯人院，结尾是酋长结束了莫菲这个风花雪月的一生，然后逃出了疯人院。其实这个就是米罗斯福尔曼在向观众传递信息了。当然了，这个信息具体是啥，那就各自有各自的解读。你觉得这个是自由就是自由，你觉得有更深的理解啊，那就是你有别的理解。上面咱们说的这是关于音乐运用的一个对比啊，咱们再接下来再说一个关于视觉的对比。我们都对影片结尾的地方，酋长用枕头帮莫菲解脱了，就那个场景给很多人都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但是之所以能让你印象深刻，除了这段戏确实是在情感上打动了你之外，确实是很虐心之外，导演在这场戏之前是做了一次埋伏的，他有了一种前后的对照，观众才会对这场戏有了更深的感悟，对吧？你得有前后的一个对比，大家才能明白你这场戏是要做什么。就比如说像那个经典台词里说的啊，以前你陪我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新人胜旧人叫人家牛夫人。你得有两次对比，大家才能感受到现在的牛夫人是多么的悲凉。你得有小甜甜的对比，才能知道这个牛夫人是苦涩的，被叫牛夫人之后你才能感觉到这个整个的痛彻心扉，这是对比啊。你得有相似性， 因为是同一个人嘛，它有相似性，然后呢再有变化，这就是对比。那我们就看一下墨菲第一次是怎么叫酋长小甜甜的啊。在1小时32分13秒，墨菲在夜里摸黑到了酋长的床前，说我准备要逃走了。酋长说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这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台词，因为我觉得这个台词用中文说出来就不一样了，那感觉就是他说 You are a lot bigger than me。 这个 bigger 是啥意思呢？就是你比我强大呗，你比我的心灵强大，就是他这个 bigger 里边包含了很多意思。在这场戏之前，墨菲是干了啥呢？墨菲是打破了护士站的玻璃，跟护工发生了冲突，就是帮那个齐克维克先生抢烟那段。然后呢他又经过了电击治疗，在大护士面前就假装变怂了，对吧，佯装变怂。其实这一切都被酋长看到了，就是酋长的身体当然要比墨菲强壮，但是这种强大应该指的是心灵而不是体魄。当你被一种惯性思维或者一种僵化的秩序所把控的时候，再强壮的身体，再丰富的知识，再灵活的头脑，其实你都会被束缚住。我们经常听人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太少了。那跟这场戏相对应的呢，是2小时04分22秒，还是夜里，还是这个病房，酋长看到自己的灵魂伴侣麦克·墨菲被两个护工带回了房间。此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当他来到墨菲的床边的时候，发现此时的墨菲已经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因为他前额上有两道刀疤。酋长在这个医院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他当然知道这个麦克·墨菲经历了前额叶切除手术。经历了这种手术之后，那个心灵强大的墨菲其实就已经死了。酋长理解墨菲的性格，他不能把墨菲的肉身孤单地留在这里，所以他选择了帮墨菲解脱，然后自己逃出疯人院。咱们看一下这两场夜戏啊，一场是墨菲劝说酋长跟自己逃走，一场是酋长来要求墨菲和自己逃走。两场戏两个人的思想和肉体上的不同的境遇，包括这个境遇的转换，导致了两个人没能够逃出疯人院，结局是让人扼腕叹息的。但是编剧和导演为了能让观众在结尾的时候有真正的扼腕之感，所以他就要强调这两场戏之间的对比关系。首先是这两场戏都是夜戏，让观众们在视觉上对这场戏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对吧，都是夜戏，在乌漆麦黑的时候就特别适合两个大老爷们掏心窝子啊！你如果是明晃晃亮晶晶的大白天，那个掏心窝子的话一般都不太好意思说出来，对吧，那都说的都脸红心跳的。其次咱们看调度的变化，第一场是墨菲来到酋长的床前，第二场是酋长来到墨菲的床前。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他们俩心灵和肉体上的这种关系的转化，这种对比效果映射到俩人当下的这个环境的境遇就很明显了。最后虽然这两场戏在电影当中间隔了半个小时，但是我们联系上下文的台词，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场戏之间的台词是有一个延续性的啊，不是另起一行的，是你感觉把这两场戏单独拿出来像是连着说的两场戏。其实通过这两场戏，一场是墨菲劝酋长走，一场是酋长要带墨菲走，这两场戏的对比，我们就能感觉到导演为了让最后一场戏能够感人至深，能够让你印象深刻，所以他特意在前面铺垫了一场既相似又有不同的戏。这个就是我觉得是米罗斯福尔曼非常高明的点啊。当然了，就是在这个戏里边还有很多对比的场景，比如说开场和尾声时候各有一场打扑克牌的戏，咱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两场戏里边出场的人物和他们说话的内容还有说话的状态，其实是有很多让人感到唏嘘的地方的，这个咱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还是接着之前说的第三种重复，也就是逐步升级，这种首先是建立秩序，质疑秩序，挑战秩序，直到最后打破或者逃离秩序。当初咱们说这个的时候呢，就提到了这个电影里开会的场景特别多。我说这开会呢，就是那种恳谈会或者化疗会，好像也是美国特别流行的这种，就大家都围坐在一圈，然后掏心窝子。反正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电视剧里边，就这种场景很多。 比如说像劳伦斯·布洛克写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其中的这个马修参加的互助戒酒会就是这个系列小说贯穿始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当然了，在美国这个互助会除了这个戒酒的还有戒毒的，戒打老婆的，然后还有就是围一圈回忆一下当初怎么在越南、在中东、在阿富汗怎么杀外国老百姓的。反正他们这种互助会能不能治病咱也不了解啊，反正你看疗效就知道了。但好像都是只能痛快痛快嘴。这个电影里的开会场景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大概有5次，然后下面咱们就一次一次的说说这5次开会到底内容是什么，然后对这个故事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第一次开会是在13分54秒，这次会的作用比较明显啊，比较显而易见，主要就是给观众建立一个基础的认识啊。医院的病人每天上午都有一个日程安排，就是先做操，然后大家都围坐在一圈开会，展开自我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个讨论。这场戏呢，为我们介绍了这个电影里边几个主要人物的背景、性格，比如这个 BB， 比如那个绿帽子先生，当然还有大护士，然后他在这个议程里边他的特殊地位。在画面内，摄影和美术还有道具，导演通过这些也给大家一个固定的基调，比如说大护士和小护士他们的背景是护士站，而病人们的背景呢是各种的，要不就是铁丝网，要不就是铁栅栏，从视觉上给你固定一个印象。从道具上来讲，大护士有一把自己独享的带扶手的大皮椅子，这些视觉元素在后面几次会议当中还都会反复出现。最重要的是在这场会里边，莫菲作为一个疯人院里边的菜鸟，他全程都没有说话，而是处于一种观察的状态。这场戏的结尾的两个镜头特别有意思，倒数第二个镜头是莫菲看向大护士的莫菲自己的一个单人近景，最后一个镜头呢是切了一个大护士一个看上去特别别扭的一个单人近景，而大护士并没有看向莫菲，就这时候莫菲并没有在大护士的视线范围之内。就大护士这个景别啊，在摄影上原来我们粗俗的叫法就叫卡脖子，就为啥呢，就你拍一个近景，要么你就把头留全了，然后稍微带上一点点肩膀，要么呢就是一个特写的景别，就是你削去一部分头顶，然后呢也卡掉一部分下巴。但是米罗斯福尔曼或者说这个摄影师却给了大护士一个极其难受的景别，而且让这个大护士居于画面的正中，跟上一个镜头里莫菲的视线方向又是一点关系没有的。总之就这两个画面接起来会非常难受，但是呢能让你印象深刻。这又回到我们老说的，就电影的画面不是为了好看而生的，如果只是为了好看就失去了画面本身的叙事意义。你就比如说我媳妇问我说咱今儿晚上做啥饭吃，那我跟我媳妇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那我媳妇一听肯定就回手就得扇我一个大耳雷子，对吧？你光说话漂亮不管用，你要言之有物，你就踏踏实实的说啊，今儿晚上吃醋溜白菜，这不就完了吗？就挺好。这是第一次开会啊，第一次开会其实主要是一个简介，莫菲呢也没有参与到讨论当中。但是第二次开会就不一样了，第二次开会是在31分24秒。在第二次开会之前，莫菲就在牌桌上跟大家吹牛逼，说自己能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把这个大护士给整疯了。那么真正到了开会的时候，这个莫菲就首先发难了，他说今儿是世界大赛的正日子，咱们可以把工作时间调整一下，然后这样咱们就能看球了。这里说明一下啊，就莫菲说的这个世界大赛 World Series 其实是美国职棒大联盟举办的总冠军赛。哎，这有的国家呀，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出身卑微啊，他们那个罪而小国有一种自卑感，所以他们只要干点自己特擅长的事儿，就得把他们说成这是全天下的最大的事儿。职棒大联盟的总冠军赛就叫世界大赛，就跟那个只有英联邦那几个国家玩的板球一样，他们也叫世界杯，也打得有来道去的。就莫菲提这个要看球赛的这个要求，是因为莫菲是一个球迷吗？有可能。因为本身杰克·尼克尔森就是湖人队的球迷，对吧？他在湖人队的主场还有自己的专座。但是莫菲做这些的基础是莫菲想要搞疯这个大护士，想赢得他打赌的那个1块钱。说白了，莫菲就是一个单纯的混混， 就是不服管的混混，他就是要捣乱而已。就是反正有人说，就是说墨菲这个形象啊，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也好啊，说他像是什么流氓无产者也好啊，反正不管你怎么给他定义，我觉得墨菲的很多行动都是直觉的、下意识的，他的可爱的一面也源于此，就是源于这种单纯，就他没有什么特别长远的规划或者设计，这才让这个主角变得可爱起来。如果他也是跟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念过好多书，然后知道自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显得不那么可爱了。墨菲在熟悉了这个疯人院之后，就开始对疯人院的秩序提出了自己的挑战。他要求的不是看球，大护士也不是反对墨菲看球，墨菲的要求很明确，他就是要更改所有人的作息时间。大护士的回应也很明确，就是说你别跟我扯王八犊子，就你看看这个情况啊，跟当下的国际局势有多像啊。当然了，当下的这个迈克尔·墨菲比电影里的要强多了。所以说在大护士看来，秩序是运转疯人院的根本，而制定和维护秩序是大护士的特权，同时也是他的红线。墨菲要挑战的就是大护士这个特权和这个红线，所以墨菲只是借着看球赛这个由头来挑战大护士。他想要的就是在开会的时候能够裹挟更多的民意，或者咱们叫什么叫风议。但是这时候他才发现，其实自己并拉不到他预想的那么多票。就这个段落的结尾，我们能看到三个近景镜头，这三个近景镜头其实就是这个棒球事件的三个始作俑者。第一个是大护士的微笑啊，大护士那种专属于胜利者的那种欣慰的微笑。第二个呢是墨菲的错愕，他对人们对自己的权力的这种冷漠的错愕，也是对于人们对权威对秩序的畏惧的错愕。第三个近景就是那个绿帽子先生，这哥们儿先是默然，然后露出了一丝诡秘的微笑，是他先挑动了墨菲对这个大护士的不满。具体的这个绿帽子先生代表的是哪一类人，这个咱们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就在这不废话了，因为它不是主线剧情。接下来是第三次开会啊，到了39分15秒，开场是黑人护工休息室里的收音机啊，里面正在直播1963年的这个世界大赛，然后摄影机就回到了这个会议当中。大护士今天换了一个软柿子捏啊，他继续使用比利的往事和比利的妈妈来刺痛这个小孩。就这个时候齐克维克有点看不过去了，他提出说，你别再烦比利了，别再纠缠他了，咱们能不能对看棒球比赛进行再次投票。不知道是出于对棒球的热爱，还是觉得这个开会实在是太无聊了，或者是大家一种隐形的对比利的保护吧，这次所有的与会者都投了赞成票，这其中包括那个绿帽子先生。这让墨菲感觉大为振奋，但是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个病区里边的最高权威者，大护士对制度享有独家的解释权。他一看全票通过了，大护士就说要更改作息时间应该是所有人的事儿，于是提出这个病区的全体病人都要投票，18个人都要投票。大护士这招呢就很明显，就是以前我们也见人有人用过啊，我投不过你，我就扩大投票的范围来稀释你，我投不过你，我就给白人女性投票权，对，我还投不过你呢，我就把黑人拉进来，然后再给黑人投票权。就像有的地方呢，那没这么五颜六色的，那怎么办呢？我就下修投票年龄，20岁能投票，那我就下修到18岁。我要是还投不过你，只要满月之后你就能投票去。反正就是不管墨菲怎么卖命的拉票，而且最终他也拉到了关键的酋长那一票，但是大护士宣布会议结束，投票也已经结束了，于是他就否定了墨菲的投票。这时候墨菲就有点被逼到墙角了，于是开始突发奇想，他对着电视靠着幻觉开始模拟解说棒球比赛。就这个癫狂的举动也点燃了所有的病区里的疯子。我是觉得这场戏的设计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也觉得《飞越疯人院》这部电影里边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段落，就是大护士修改规则，墨菲逆转，然后大护士再收回投票，墨菲又靠着这个无中生有的解说比赛让大家癫狂。就这一连串非常诡异的逻辑，把这件事的荒诞性和荒谬性 诠释的极为完美。就我们能看得出来啊，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都是墨菲开始向大护士所代表的这个权威和他维护的这个秩序发起了挑战。虽然他想要的东西并没有拿到，就是他没有看成这个球赛，但是他已经成功的撬动了这些疯子们死气沉沉的生活，于是才有了后面他带着这些疯子出海钓鱼，直到游泳池那场戏，黑人男护工说出了他真正的境遇，也就是麦克莫菲想要离开这个疯人院是不可能的，他们会把他关到老死为止。直到那个时候，剧情才有了一个转折。而在那之后，也就是第四次会议，第四次会议是在1小时10分44秒。而上一场戏是那游泳池那场戏嘛，莫菲知道了自己有可能出不了这个医院了，所以这时候莫菲才知道自己是被绿帽子先生给当枪使了。因为在第二次会议之前，护士长要求莫菲吃药的时候，那个绿帽子先生就挑动莫菲去跟大护士作对，他就说你怎么不骂他呀，当时啊，你不是牛逼吗，你怎么不骂他呀。其实莫菲一开始跟这个大护士之间并没有特别直接的矛盾的，这个矛盾是因为这个绿帽子先生的挑唆而起的。而到了现在，当他听到了这个黑人男护工告诉他的实话之后，理想主义者莫菲才发现自己其实不是棋手，而是棋子。他之前傻乎乎的跟能决定自己生死的人去作对，这个虽然莫菲确实是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吧，但他也不是个傻逼，他不会做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事儿。而接下来才是让他更加三观尽毁的事儿，就他到现在才知道，就这个病区里他是唯一的囚犯，而其他人都是自愿住院治疗的，他想要走出去必须要征得大护士和医生的同意，而其他人是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的。莫菲到现在才意识到，原来小丑竟然是我自己。说实话，这个故事到了这儿，大家就应该能明白了，所谓那些鸡汤文里说的什么追寻自由的之类的都是屁话。奥斯卡是个学院奖，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精英奖。嗯，你要是跟他们只讲点什么冲破樊篱投奔大海，什么至少我试过了这种小情小调，你觉得就能给他五个大奖吗？你这也太小瞧这个电影了，对吧？偷秧偷那啥了，你也太小看权威的本事了，也太小看沉默的大多数了。虽然莫菲感受到了自己是一个小丑，他成了众人眼中的小丑，他让一群疯子把他给玩了，但是呢，莫菲这条鲶鱼还是让这滩死水有了些许的微澜。病人们提出了各自的质疑，对吧？有人说你为啥在我们不睡觉的时候要把门窗都锁起来，为啥你要把我们的烟都收走。而这时候这个齐克维克歇斯底里的要求拿回自己的香烟的时候，场面大乱，莫菲砸开了护士站的玻璃拿回了香烟，然后和这些护工们产生了冲突，最后这场骚乱以莫菲等人被制服而收场。这是第四次会议，显然这不是一次和谐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虽然莫菲成了小丑，但是他的恼羞成怒显然也勾起了其他人的各自的诉求，这是莫菲从和平示威走向暴力反抗的一个起点。就我们可以看到莫菲在这儿，他的行动他的行为就开始升级了。第五次会议，全片的最后一次会议场景，是在1小时26分50秒。大家都知道疯人院这种地儿就是专治各种不服的，不守规矩的莫菲得到了应有的制裁，也就是电击疗法。这场戏的开场还是挺有这个米罗斯福尔曼特有的幽默感的。上一场戏是莫菲被电疗电的那个扭曲的脸，呲牙咧嘴的脸，那这场戏接回来呢，是大护士带着疯子们开始做操。大护士说深呼吸，闭上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后面歌词我就不念了啊。反正这个电击归来的莫菲感觉他脑子清楚了不少，他知道跟大护士直接对抗的后果是啥了，就是被电一顿。所以他虽然嘴上还有点油嘴滑舌的，但是呢在表面上选择了认怂。其实观众们在杰克尼克尔森的表演上都看得出来，莫菲这个时候是有了自己的盘算了，身未动心已远，已经打算逃跑了。而且这场戏在视听上也有一个变化， 就上次开会的时候，导演用了几个莫菲对大护士的过肩的镜头，而从这场戏开始，大护士仿佛对大家都很友善了，就变成圣母了。所以导演一改之前的那种单人近景不挂关系的拍法，就前几次会议都是那样的，就是单人就是单人的，不挂关系。这次呢，大护士和病人之间的对话的时候，正反打用了很多的带关系的镜头，尤其是莫菲和大护士之间的对话，全是带关系的镜头。视听手法和剧作情节在这个时候是有一点相悖的，就这种相悖的使用方法让这个故事的维度就更丰富了，造成了这种貌合神离的效果。这就是我对这个影片当中五次会议一点浅见啊。我们能看得出来这五次会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整个的动作上是有一种升级然后再归于平静的，这五次会议的层次是非常明显的，从开始是安静的坐着聊天，然后到了第四次会议是武斗，那到了第五次会议又回归平静，我们能看得出来一条非常明显的曲线，对吧？戏就应该写成这样。这就是我对重复这种层次递进的写法的一种就一点理解吧，有啥说的不对的也请大家多指教。然后咱们再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个电影当中视觉符号的理解问题。因为首先我认为飞越疯人院这个电影是带有一点寓言性质的一个故事，既然是讲寓言故事，我们就知道这个电影里有很多设计的东西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就这种象征意义或者这种视觉符号，我不是说我今儿拍个烟囱然后我就说我这烟囱代表了什么象征意义，这个事儿不是说你自己强加解释出来的，这个是你必须得让观众感受得到，而且它能在你的叙事当中承担作用的。跟好多朋友都知道啊，就我自己有这个符号学的中专文凭，所以我就跟大家谈一下就关于我本专业的这些高级知识啊，大家注意听啊。首先咱们说说啥是寓言啊，从百度上的讲法，寓言就是用言简意赅的方式来讲述的用来承载道理的故事，既然是要言简意赅浅显易懂，那么这个故事就不能设计太复杂了，显然像尤里西斯那样的书它就不是个寓言，对吧？因为你即使认识那些字儿，你也看不懂那本书，那就太复杂了。而且在这些寓言故事当中出现的人或者物也是都会非常日常非常脸谱化的，不管是这个拉风丹寓言还是伊索寓言，你都会发现这些故事的主角有很多相似性，尤其是你会发现关于动物的寓言故事特别多，而且作为主角的动物颠来倒去就那么几种，你都不用看故事你就翻翻目录，你会发现什么关于狼的羊的驴狐狸猴子狮子蛇乌龟，就他们这些故事很多，对吧？好像就是每一个动物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人设。其实呢这个世界上的动物太多了，你就别说别的，你就说家禽，家里养的鸡鸭鹅，很多人他都很难讲出来五个以上的关于鸡鸭鹅的寓言故事吧，关于猫的寓言故事就也不多。当然了我之前说的这个不是符号学啊，你前面说我那个我有文凭那是吹牛逼的，我没有文凭。但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就为啥在这些民间故事里边会有这么多的动物常被拿来做主角，而其他的东西则很少呢？跑偏了，翻回头咱们接着说飞越疯人院。就这个故事其实是有一点寓言性质的，所以导演会把原著当中和剧本里的一些内容做视觉上的凝练，这种视觉上的凝练或者说是局部的放大吧，能让观众迅速的进入这个故事，理解人物，并且对人物的状态有一个在视觉上的认知。咱们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咱们说说这个护士站，不用我说大家也都能看得出来啊，在影片当中这个护士站是一个权威的象征，病人们的药物的发放，广播站的广播，包括这个钥匙的管理都在护士站这个空间里边，而这个空间的主人就是那个大护士，而作为意见分子的领袖的莫菲，他对这个权威的反抗表现在哪儿呢？就表现在他对这个护士站质疑觊觎然后打破一直到占领。在影片当中莫菲第一次到护士站是干嘛？他是要反映问题，要求换音乐，他觉得这个广播的这个歌太吵了，影响他打牌了，所以他就自己就溜溜达达就进了护士站了，然后呢当然就被赶出来了。赶出来之后在领药的时候他又开始装逼了，说这个药我不吃行不行？那大护士能怪你这毛病吗？是吧？大护士就说你要是不吃呢也行，但是呢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家吃， 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啊，莫菲跟大护士说话的时候是用手扶着护士站这个玻璃跟大护士说话的。大护士说，莫菲先生，你的手把我的窗户弄脏了。你看啥是权威，在这一句话就把这个权威给确立起来了。就比如说你是农夫对吧，你上访，你到了女王的宫殿里上访，别管你说啥了，然后女王开口的第一句话是说，这位先生，你把我的波斯地毯踩脏了。就这一句话，这阶级一下就拉开了，就这个事儿到这儿你就解决不了了，你已经输了。就莫菲在第一回合就被大护士一句话给噎回来了。第二次莫菲为病友抢出头，也就是他要帮那个齐克维克把这个烟抢回来，他打破了护士站的玻璃，拿回了香烟，反抗了，砸破玻璃了。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他被黑人护工打了，然后接受了这个杨氏电击疗法。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这个电影当中，无论前后，导演都很多次的利用了护士站这个玻璃窗。虽然这不是咱们经常在电影里看到那种，无论是在医院里也好，疯人院里也好，或者说在监狱里也好，那种带着铁栅栏的窗户，就是这种很脆弱的玻璃窗户，很普通的玻璃窗户，它会让你感觉比那些铁栅栏的更难打破。莫菲倒是打破了这个玻璃窗，结果呢，一通电击把它给整得明明白白的。莫菲对这个护士站的觊觎升级之后呢，就是他对这个护士站的占领，也就是第三次他跟这个护士站发生关系是在他开 party 的时候，他在护士站里搂着自己的帖子占领了护士站。虽然他这时候播放的歌还是平时的那首曲子，不紧不慢的曲子，但是这时候观众听到的这个歌声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而且莫菲的帖子给所有的疯子们倒酒，大家还是拿着当初喝药用的那种纸杯子，就像在护士站的窗前领药一样，然后等着这个莫菲的帖子给大家倒酒。这是什么？这就是一种明晃晃的挑衅和亵渎。而且疯子们还把护士站和护士休息室给整得乱七八糟，其实这个就是对权威的象征的一种侮辱。就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就是同样是来自捷克的一位艺术家，就是寇德坎。可能好多人都看过寇德坎的照片啊。寇德坎当年拍过一本影集叫《入侵布拉格1968》大家可以在网上能搜到这本影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寇德坎是怎么用照片来表现那个权威的倒下呢。而且在我印象里，《再见列宁》那部电影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那个被吊在空中的那个弗拉基米尔同志啊，他的雕像穿过整个城市。其实寇德坎在早年间就拍过一个类似的照片，是一个雕像的一个手被拉着走过街道。就回头我可以把这张照片贴在咱们微博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就是搞这套象征比喻，东欧或者说是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这批艺术家们，他们都是一把好手，他们把这套视觉符号系统都玩得滚瓜烂熟的。我们能看得出来，在跟护士站的三次交锋当中，莫菲虽然是个小混混，但是他的做法还是有层次感的，整个人物的动作是递进的，从摸玻璃到砸玻璃到最后占领护士站。你就想象一下，感觉莫菲就俨然是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一样的存在。然后咱们再说回这个大护士，作为这个系统这个秩序的维护者，他在这个病区是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基本上就是他一努嘴，然后黑人护工就会冲出来，然后把那些傻了吧唧的白小子们给收拾一顿。所以围绕着塑造大护士这个权威形象，米洛斯福尔曼也设计了很多小东西，比如说大护士那个专属宝座，比如说他发号施令用的那个扩音器。我自己觉得这当中设计的最巧妙的，其实就是大护士被莫菲打了之后用的那个脖套。咱们先说莫菲打大护士那段啊，当莫菲看到了这个大护士 PUA 逼力，然后导致了这孩子自杀之后，那会儿莫菲真是气疯了，他放弃了自己逃走的机会，而是直接冲过来要掐死大护士。说实话，这个掐这个动作呀，看起来是有点不解气的，而且是多多少少的有点娘。莫菲这种在监狱里边都惹是生非的主，到了大护士这儿怎么就用啊这么就只能使得出来这种招了呢？首先这个动作是不够狠啊，其次呢伤害值也低，对吧？你掐脖子掉血，真掉得太慢了。 但是我们得说回来，为什么导演还要这么设计呢？我觉得他主要是考虑到后边的效果，就是大护士回到工作岗位之后，而墨菲在这个病房里消失了。我们从外貌上看，大护士的脸上一点淤伤都没有，而是脖子上呢加了一个脖套。经过这个事件之后，不但没让这个大护士损失他的威信，反而他戴上这个脖套之后，让他看起来更加趾高气昂了。就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咱们设想一下啊，如果当初 Murphy 是使用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对吧，一套王八拳直接把这个大护士给打成花瓜了，等到了后面大护士再出现的时候，他再出现在这个护士站里的时候，大护士如果是满脸淤青的，那他的个人权威感就完全丧失了，他的权威就全塌陷了，疯人院那种让人恐怖的窒息感也就不存在了，那种无形的秩序感也就完蛋了。那样酋长还逃个什么劲儿呢？就在这住着不就挺好吗？咱们再说这脖套啊，就是说这脖套让我想起了那个小说《白鹿原》里边一个情节，就是黑娃当时打断了白嘉轩的这腰杆子，黑娃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打断白嘉轩的腰杆子呢，就是因为他从小就觉得这个白嘉轩的腰杆子太硬太直。大家能感受到那种感觉吗？咱们可以把黑娃、白嘉轩、腰杆子直接带入到飞越疯人院里的剧情，大家理解一下吧。作为飞越疯人院啊，从事情的结果上来看，尽管墨菲使尽了全力，而他对这个大护士的伤害是什么呢？就是给人加了一个脖套而已，对吧？其实屁伤害值都没有，而且自己还被前额叶切除了，人家大护士的脖梗子还是那么硬。所以这个点我觉得才是这个故事的悲剧性所在。这不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鸡蛋和石头的故事吗？就这种故事自古就有，而且还会不断的继续重演下去。咱们就想想每年都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日子被外国人翻出来的一张照片，那个照片不就是想很简单的传达给某些人一种鸡蛋和石头的故事的意思吗？对吧，那就是被演绎成符号化的看图说话的一个例子啊，这个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就完蛋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脖套象征着虽然权威受到了挑战，受到了质疑，但他还是能够巩固住的。而麦克墨菲他被摘掉了前额叶，变成了行尸走肉。这个就是非常经典的鸡蛋和石头的故事。最后一个关于象征的一点呢，就是我想讨论一下飞越疯人院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飞越疯人院它是怎么飞跃的，也就是为啥非要用洗手台砸窗户，为啥墨菲或者酋长不能用钥匙打开窗户然后走掉。其实我们看完电影就会知道，这个疯人院的看管并不严格，为啥呢？因为这些人都是自愿来的，对吧，他没有必要很严厉很严格的管理这些自愿住院的人。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护工的武力值也没高到哪去，只要你尿悄的或者你武力值很高，你都是有可能出去了。但是为什么原作也好，这个导演也好，非要用洗手台砸窗户这种非常笨的方式飞越疯人院呢？我觉得这件事非常简单，只有当酋长表现出来他的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的这种履历，然后使了一招倒拔洗手台，然后把洗手台真的搬起来了，而且地上的水管还呲呲往外冒水，喷出一个大水柱来，这个时候观众的情绪才能够被释放出来。观众必须要看到这个布满了护栏的窗户被一个巨大的坚硬的物体给砸开，才能释放被压抑了两个小时的情感，这个情感才能喷薄而出。说白了就是为了泄愤，就像你足球比赛似的，对吧，不管你用身体哪个部位，只要你把球碰进去了就是得一分。但是如果你这场比赛你是倒挂金钩进球的，或者是你是鱼跃冲顶进球的，那么你就是全场比赛最闪亮的仔，你的进球就相当于进三个球，你的这粒进球会鼓舞自己的队友，会打击对方的士气。所以话说回来，有没有更加文明更加理性更加有智慧的方式飞越疯人院呢？我觉得答案很简单，是没有。而且如果说要是能用推土机或者开着坦克直接把这个疯人院的院墙撞开了，或者直接摁一个就跟小丑一样摁一个炸弹把这个疯人院炸掉，那效果会更好。咱们可以想一想啊，像七号房间的礼物里边那个热气球，你丫闭嘴那个电影里边的吊车，然后巴比龙里边的跳悬崖，肖申克救赎里边的雨夜砸水泥管道，你想让你的逃离者变得伟大， 你就得帮他想出来一个最不理性的、最有破坏力的或者最有想象力的方式去逃离。因为银幕前的观众或者电视机屏幕前的观众，他们就想在电影这个虚构的世界里看到奇迹，你得满足观众这一点，让他们看到奇迹。好了，这就是我自己对《飞越疯人院》这个电影的一点浅见啊，说的有点乱七八糟的，而且我这个文化水平有限，有很多词不达意的地方，不知道那位点播的朋友满不满意。不管你满不满意吧，反正我就这么大能水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码字不易，然后这个录播客也不容易，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多多支持我们驼龙学院，感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老几位，咱们明年见。